Nyāng chī chīmbō sō tēng nī mī chāng sōng nī mōng lōng chīmbō ngā piā tā gā pār kār tāng kōng chāng tū shīm mō t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iāng sā rū lō chīmbō shīb shiā kīng jī tē nyā sū tū chī wā sē rā dār shī hwā rā tā shē rā zāb lām tā xē tāng bā sā rīm tā tā bā rīng zīng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sā rū mā bī sāng kēm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ā yī kīng tō sōng bō mōng lōng mā nām bā rā chāng chē chī jāyvīn chūn līn zhūn zhā bā jāng lā mī yā lā shīng sā rū lū jī mē zhūn chīn zhūn bā tī lā wāng yī pān 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īn chō hō yī pām dīm j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ō rī dīn lā mā rā shīng sā rū lū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吉梅朗巴大住持所造的大圆满隆清引体前心实修引导法贵。那么前面呢已经讲完了下曼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三个内容，那么下面就是继续学习第四思维业因果。那么思维业因果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总体思维，第二呢就是分别思维。首先讲第一总体思维，总体思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建立正见，第二呢就是如理行持。那么首先讲第一建立正见，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先正，第二呢就是剖析。首先讲第一先正。那么法规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是实为业因果者，如是轮回乃是从也所生，业果所成故。那么前面第一下满难得，第二寿命无常，第三轮回过患讲下来了，那么这里第四呢就是要做如理实为观修，那么实为观修内容就是业因果，所以呢就讲到实为业因果。那么这个呢这里就说到如是轮回如是轮回者就是前面第三个修法说到的具有无量过患的处所轮回这个轮回包括三界六道的这个就是如是轮回者。那么这个轮回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外面单独真的有个轮回的存在，也不是有上帝有自在天等等创造的也不是没有因而无因就出来的，二是呢有一所生的所以呢上面讲的轮回过患就是从一所生的，而且这里讲业果所成故。那么业果所成就是十二缘起字里面讲有无明其各种的造作，这就是业。那么造业第二刹那载之际的十天里面熏息业系，这就是因为是。那么到了业识里成数的时候呢就成了这个过位识，这个时候就到了过位。那么这里是讲业已经到了过位的时候有它所组成的。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譬喻讲大家就很清楚譬如做人有80年，那么从诸母胎的第一刹那一直到最后十字间，这就是已经到了过位上，这个意识里一直在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作为一个人从最开始的胎儿婴儿，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儿童少年乃至呢中年老年，所有这些阶段里面各种身心环境等等的状况完全就是他做成的。那么以此类推第五两界的种种过报，恶鬼多少万年的 种种过报，以及呢旁生各类的过报，或者呢就是欲界天、上界天的种种过报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呢有相应的业所发生的，所以叫这个业果所成果。也就是说造业的第二刹那已经在自己的十天当中熏见了业的习气，那么到业成熟的时候就受了那个身，之后还是由业以及去世者在发生各种的果报。这样我们就清楚如是轮回者啊，乃是从业所生，业果所成故，是极为成立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从业所生，那么这个业有应业和满业两种。那么其中这个应业就是受生第一刹那已经应的那个报体，哎，它是总的报的相，这个就叫做应业。比如说以应业成了一头猪，就得了猪的体，它是主体上的相。然后呢就是这头猪在它三年的生命历程里面发生的种种差别相的过报，就是慢业所成就的。就像这样子，轮回里的一切的一切的确全都是呢由右楼业所做成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现证就讲到如是轮回乃是从业所生，这个业全都属于右楼业所成就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建立真见的时候先证的内容。好，接下来讲第二破懈。那么这个破懈呢又包括破邪淫身和破无淫身两份。那么金明朗巴大祖师又这样说道：王取正上身及恶趣住处，非他作者，而且也非偶然而行。那么这样的话呢，业是得住终身在增上身和恶趣处里面不断不断的运行，不断不断的走来走去，奔到东又奔到西，这样子。譬如一个人自从入母胎以后，会发现人生就是一部电影，从得呢胎生的第一刹那一直到死的最后刹那之间，会发现这个人不断不断的在动，就连坐在这里身上所有的细胞也都在动，不断的发生各种的生化反应，这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演出电影，演出来一幕一幕的，比如说胎儿戏啊、婴儿戏啊、幼儿戏啊，之后呢孩子很快就去读书，就开始演小学生的戏，然后呢就是中学生的戏，其次呢大学生的戏，那么成年以后呢就要成家，然后呢甚至还要这个养家，在时间不断不断的求功名利禄，之后呢很快就老了，退休再嫁，最后呢还有一个晚年，就像这样子好多好多的内容都在上演，人就在不断不断的运行。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知道后面有一个放映机，放映机里面装了胶片，然后呢就放映出去的，这个时候是一幕一幕在投的，这就充分的说明这一切一切都不是无因，二是呢有那些胶片放出来的。那么与此类似，在三趣和三恶趣当中不断运行的过报的相，不是有别的什么作者的存在，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大家需要明白，此处所谓其他作者，比如是上帝啊，或者呢正住啊，或者呢自在天等等，这些都叫做邪淫，包括过去各类的外道门派，今天各种的宗教说法，或者呢一些哲学理论，或者呢诗人庸俗的案例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作者，也不可能但是某种物质力量在做，这是第一个破除邪淫身，所以说到非他作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破除无淫身， 就是讲这也不是偶然而做的。哎，所谓偶然而行，或者说偶然而做，就是人为不知道怎么就触了这样一个事。譬如有人说无意就自然出来了，或者呢偶尔不晓得怎么就出来了。哎，实际上呢这根本不是偶然的。哎，也就是不是无因生的。那么像这样从正面说，轮回就是由业而生的。从反面说，轮回上上下下诸趣里面的一切的运行，不是业之外的其他作者，也不是没有作者自然自己运行的。那么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观察，就确定了原来轮回里的一切都是由业而生的。譬如这个做人，在短暂的年岁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运行，就像电影一样。那么这里面就连今天奔到东奔到西也全是业。那同样今天碰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发生什么过报，生什么病等等等等，也全都是业，没有一点不是的。或者呢就是多恶去变成一头猪一头牛，为什么最终要爱在，为什么每天要付那么多的劳役等等，全部也是业。或者呢生在这个欲界天享受那么多的福报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业。最终为什么到了那个岁数就出现衰相，出现衰苦呢，也是业。所有这一切都是业。那么这样正反两方面定了以后，从中到别就全部都定了。我们在这个四谛里面的基底上就要认识实业。那么进一步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以我知我见为根源，然后呢发生三种业，也就是非复业、复业以及不动业。那么一旦造了这三类的忧楼业，那么他的势力就一直在支配着，变出各种的轮回的境界。那么这样就明白四谛当中基谛的含义。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建立正见确实就是现证破邪非常重要，都不能缺少。那么从正面来讲，就是如是轮回从业所生业果所成的缘故这样就非常理解。同时呢要破邪，破邪的时候呢要破这个邪淫身和破无淫身，也就是这个轮回上上下下不管是正上生还是恶趣，这样六道的住处一切的起心不是别的作者而做的，也不是偶然自然而这个性的，都是呢业从业出现的，要么就是非复业所现的，要么就是复业，要么就是不动业所现的，没有别的业的势力一直在支配的变现出来的各种轮回的境界。那么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不但清楚可以彻底如理思维，端出这个疑惑邪见等等，能够在心的中央呢建立因果正见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一章就讲了建立正见的内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建立了正见之后怎么做呢？那么下面讲第二课，如理行持。所以呢就是吉梅朗巴大师又这样说道，是故一切情形下都需深察善恶因果后，于端不三品即修三品上历历二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事故一切情形下，那么事故以下就是透过以上的四位自身的观念已经转变了有了初步的因果正见。那么这以后发生的修行是什么呢？应当如何行持呢？那么这个呢又要有两分来认识，第一个就是何时行持，第二个呢如何行持。 所以事故一切情形下主要讲何时行持，后面这个断恶修善就是如何行持的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何时行持，大家需要清楚这里所谓的一切情形下，就是还没有脱离二趣，有能有说啊，有分别性起见，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清楚必须得如理行持戒断，关键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有分别性就有因果，如果分别性或者说妄事没了，那就没有因果了，也就是在你身上没有现前训的各种分别，然后有分别出现善恶的业心，出现苦乐的果报，这一套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所谓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轮回上也好下也好全是梦。而梦是从分别来的，有了分别就有梦，没有分别就没有梦。那么由于一直有分别这个因或者说这个根源，那当然以好的分别就去行善，以坏的分别就去造恶，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就会有果。假设你还有分别，哎，你就有这事，如果没有分别，哎，那就没这事了，没有了虚妄分别就没有这些梦，因果就束不住你了，不会套在因果链里面。那么这样就知道一切情形下，就是指还有分别心的这个阶段里面必然有因有果啊，业因果存在的，这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呢，因果就说得住你，而且套在因果链里面谁都逃不走的。所以呢，就是何时行持呢，就是有这样分别念，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造业有这样的因，那就是有这样的果，如是啊，因有如是的这个果，就是有分别性的这个阶段，一切情形下这个业因果是百分之百存在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讲第二，如何行持，这呢有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深细的观察善恶业果，第二呢就是观察后在断恶修善上正干。所以呢就是如理行持的时候呢，何时行持呢，说到事故一切情形下，然后呢就是如何行持上门呢，第一个就是说到都需深察善恶因果后，这个是第一个。那么观察完了以后呢，就是与端不三品及修三品上历历二位，那么就是观察后呢在断恶修三上正干。大家需要明白有分别心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论是苦是乐，在此地在彼地说什么话起什么心做什么事等等等等，这上面全部都有因果律，就好像你还不能脱离火烧的感受，那么你碰到了这个火就会被烧，离开火就不被烧，因此呢就要做取舍。所以大家需要记住无趣无色，这是高境界，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境界，不是现在说的，现在如理取舍极为重要。大家需要知道人第一个要发展的立志就是因果的立志，因果的立志基于前面的这个见解。那么怎么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呢，在这个上面需要抉择。那么透过抉择认识缘起以后，就有真实的趋和避了。所以呢，所谓这个趋吉避凶，就是指这件事情。那 那么这件事情具体怎么做呢？刚才说了，只要还处在分别心里面，又分别又妄事，从处到息，从持到逼，从生到欲到意等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因果律，不是任性胡为的。为什么会任性胡为呢？明显是个业果欲熏呢，反正是自由的自在的嘛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要这么做等等等等，那完全是最大的愚痴。原因就是经济上有问题，问题很严重。现在需要怎么做呢？就是认识到一句一动无不是业，无不有果，所以呢都是要去摄的，都是呢有修有断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善和不善的因和果就要去观察，这个是善和不善的因，那个是善和不善的果，当很详细的很明确的认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不善的会发生苦，这些方面我要断，同样这个是善的会发生乐的，这些方面我要修。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断恶修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修和断也有很多情况，这里面从一点一滴都要开始做，也就是从登记开始怎么发起的那个状况，然后呢身上做什么，口里说什么，意上怎么起，而这些如果不去示威还是不了解不清楚，所以呢首先就从贵色因果恶要的中大方面，也就是事业道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就明白印上这样叫善，这样叫做恶，过上这个叫苦，这个叫乐，总的这一套就叫做善恶苦乐的因果律。大家要记住，这是入道最初一步要发展的见解。从这往里面进的时候才知道染经两重缘起，它就叫做枯寂灭道的四谛。苦和寂是杂染的因果，然后道和灭是这个清净的因果。那么首先发展的就是上面所讲的善恶苦乐的因果律或者就是说首先是从贵色因果恶要的中大方面是业道去了解，这是最初一步必须要了知，要相续当中非常重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因果正见，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往里面走的时候呢，还知道枯寂灭道这个染经两重因果等等，之后要往西一步一步进去的是这样子。如果连初步都没有，那完全就是胡作非为的。那么总而言之，要去色善恶，要在这个上面又修又断，这最初的一步就是从事业道上来做。那这样的话呢，总体思维这一块我们就明白，首先建立正见，然后呢就是如理行事，这样这个社会观修那业因果它的总体这一块就是成了如理的如法的观修。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相续当中已经建立了这个正见，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如理行事，那肯定会离苦得乐是这样子。好，下面讲第二分别思维。分别思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发展断恶性，第二呢就是发展修善性。那么首先讲第一，发展断恶性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别说是恶业的业相及过相，第二呢就是 同说造作得牛果相。第三呢，众说修行要点。那么首先讲第一，别说是恶业的业相及过相，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生育其子，第二呢就是依善子。那么首先讲第一啊，生育其子，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圣三，第二呢就是育四啊，有这么两个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生善，生善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杀生，第二呢就是不逾矩，第三呢喜。那么首先讲第一，杀生。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朔端是恶业，第一生善业，其中杀生者由登起门以尘灰而杀，生地狱；以痰盂而杀，生恶鬼；以欲齿而杀，生旁生，是为一属过。以下都与此相同。那么意思呢，要断的十不善业，首先要认识善的三种业性的因相和果的相。那么其中呢，首先讲杀生，所谓这个杀生就是断掉有情的性命，叫做杀生。那么这个杀生呢，这里讲由登起门而造作出来的。那么由登起门指就是从这里发生业性的，这个登起就是发起。哎，杀生的业是怎么发起的呢？就是由贪嗔痴发起。假设是依于尘灰而杀掉对方的命，那就要堕地狱。那么以贪欲为了吃它享受得钱财等等，那就要堕恶鬼。那么以这个愚痴，人为家亲家畜等等都是呢给人吃的，或者呢就该杀了这个牛羊等等来祭祀等等，那就堕旁生。像这样就生在恶趣里面，这个就叫做易属过。那么以下其他所有的恶业都是相同的，他们的易属过上面这里一次性就是交代以下都与此相同。易属过就是要转生到三恶趣当中，也就是说每个地方都是呢按照等期上面贪嗔痴三种分别呢多三恶趣。大家先要明白，这也是大体上说，这个因果很复杂，大致是这样说的。譬如这个不逾矩也有以尘灰造的以痰盂造的，以鱼翅造的等等。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会堕三恶趣当中，这是从易属过上讲的。那么又有一些经书上面讲十不善业，重的呢堕地狱，中等的呢堕恶鬼，轻的呢堕旁生。总而言之大体上这样说的。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易属过就在恶趣当中感受苦是这样子。那么有人当中又这样说道：临守等牛果得增上身以断命堕病。那么意思呢，造了恶业以后呢，就像莲初经中所说那样，从每个恶趣里面出来以后呢，都有他的临受等牛果。在这个佛说十三业道经还有这个华严经师地品等等当中也都有这样讲，这就是要讲因果非常长的相，大的报在易属里面已经守完了，然后呢还要守他欲业的印象，而加是还有残欲的业势力在人等当中也还要守报应，所以就有这个临守等牛果等等。大家需要清楚，说到临守等牛果，这个等就是平等， 平等二六叫单六。先前造什么因，后来就换什么报，而这个报的恰如其分，因果相应，这个就叫做等。那么造了恶就受这个惩罚，要另取一个惩罚，而行了善领的就是一个奖赏，这个就叫做领。那么所谓这个受，就是必须得受，必须要去这个就叫做天律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就是临守等有果啊，这是一点不会错的，不会说造了恶临守一个伤，或者呢信了一个三临守一个发，没有这样的事。或者呢就是造此类三临彼类伤，造此类恶临另外一种不相当的惩罚，这也不会的，果和因是平等相应的。那么这里说散了身，断了有情的生命，将来不单是躲在善恶趣里面受苦，当然有这样的意思过，另外呢就是等到爬上来得到真上身，比如说做人做天，或者呢做这个修罗僧，这个上面都有临守等六，您的都是呢恰如其分的，一看就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算，也就是又是短命又是堕病。大家要清楚为什么又是短命又是堕病呢？因为啊过去害了人家的命啊，或者呢即使没让他断气，也让他活得很惨啊，身上受好多的苦，因此呢这回哪怕过了千万一年以后，到了这个人间或者到了天界等等，那个欲业的印象里始终都是那跟着的。要您什么苦头呢？第一个就是断命，譬如三岁就死掉了，或者呢七八岁突然夭折，或者呢在母胎里面就死掉了等等。那么为什么这么命短呢？有些人认为天理不公，其实就是要你一个报，因为原来散了身一般人不知道因果，认为我至少能活多少年，那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你想的，实际上你现在没发生什么事，只是因缘没到就像今天天气呢没发生这个暴雨，你以为没有暴雨吗？也没有发生病暴，也没有发生泪点，你以为没有吗？只是时间没有到。今天天气晴朗，这是今天因缘的一个象，它又不是长的，可能明天就冷了，或者呢一下子就下暴雨了。那么同样的，任何一事，谁也不晓得未来会有什么业在等待着发动，可以肯定恰是有杀生的业又做了人，那么那个业的势力还在，那就说不清会发生什么有可能明天下落的时候一下子摔一跤就死掉了，也可能突然之间鱼刺扎到了喉咙就死掉了等等，就像这样子命短说不清。再者呢病多，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这是怎么来的呢？时间医学啊只能解决一点点问题，只能去查一下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和，哪个多了哪个少了身体就发生问题，或者呢今天吃了什么东西火打正身得了什么病等等，这些就是四大的病，但是业的病不是药能治的。那么得真上身的时候，因为自己过去散了身，那么这个欲业业的势力在这儿等着，到时候天律就要触发，触发的时候在你的身上 就要您一个好多病的报，就是要您那个玉爷在圣上说出的一个天法，这个就叫做您，您的恰如其分叫做等，实际上就跟我们人间的是一样，今天犯罪了，犯罪您什么呢？就您批辩，犯的重一些，那么您的就是天天劳改，如果犯的是特别严重的话呢，那么您的就是被看透，就像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这个宁受等留果啊，确实一蔬果以外还在人间等当中做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果报，一点不会空耗，完全是自作自受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宁受等留就是过去自己杀生，那么这个残余的业势力一直在因缘成熟时候，在这个真上身的时候做人还是做天等等的时候，也断命堕毙，完全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宁受等留的过。好，接下来讲杀生的真上过。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正上过成熟与经上故，胜在不可爱自低，堕住闲处悬崖等害命因缘之处。那么这里就继续讲到这个杀生的真上果。那么真上果就是在环境上成熟的，这个天理丝毫不爽的，杀了生将来会胜在什么环境里面呢？就是非常不愿意不喜欢的地方比如过去一刀捅进去，或者呢用这个绳子狠狠的勒，或者呢用开水烫等等，做这些事让其他友亲受苦像现在的阳气场到了要杀鸡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光一照，或者呢一听到那个要喝声，或者一看到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感觉周围的环境特别可怕。那么这个杀生者将来业力成熟的时候会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天律安排会生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到处都有仙情的。那么这里呢大祖师吉美朗巴是举一点例子来讲，譬如生活在悬崖边上面，或者呢走的路崎岖，或者住的地方经常呢有这个泥石流，或者呢住在那个环境里面容易中毒等等等等，那是这样。所以这里说到堕住闲处悬崖等害命因缘之处，这里有个等字，那么这个等字呢还包括此外的很多种情况，像藏人看得到的就是一些山崖之类，一脚踩空就会掉下去的。但是呢不仅仅是这样子，各个种类的香是不一样的，假设身在平原就有平原相应的恐怖环境，或者呢身在这个丘陵就有丘陵相应的恐怖环境，或者呢身在这个海边就有海边相应的恐怖环境等等总而言之会胜在有好多海命因缘的环境里面这就是杀生甘得的真上果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不宜去。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不宜去者等留果受用匮乏，得少许者亦须与他共用。那么不宜去就是投倒，不是对方给你的每个还取就是这个投倒。那么跟前面的杀生一样一蔬果就是在当生当中它是有成回期的就要堕地狱，有贪欲期的就要落恶鬼， 由鱼翅器的九头出生。哦，这个也是大体上说。比如起了一种这个沉怒愤悔的心，他这样对我，我要把他家的东西全偷光。那么因为就是沉的力量就会堕地狱。或者呢，像他家那个东西很好，最好能拿到自己手上当的，这样就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手段去取巧取好多，就会堕恶鬼当中。因为恶鬼是钱贪的因所成的。或者呢，做这个会计的时候减两个零，因为这么搞能得到很多钱等等。那么由于这个鱼翅认为没有过报可以随便来，那就会成旁生的。那这样就是不依去的等牛果，由这个贪嗔痴引发，然后呢就是照这样不依去呢，首先一宿过呢就在三恶趣当中现出。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他的宁守等牛果。那么偷了东西的人非议的去享受人家的自财，让人家贫乏，他要宁个什么过呢？就是宁一个受用贫乏的过。也就是说，譬如吃的穿的还是住的用的等等都很匮乏，想要也没有得不到的。为什么得不到呢？偷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发一下，就像世间也说发一下譬如偷了公家的东西被抓到了，要你一个什么惩罚呢？那就要扣工资，原来的工资就是1000块钱，现在扣到只有50块。之后怎么样呢？因为一个月只有50块，就只能吃一点低级的大米，穿的呢到这个垃圾堆里面捡一捡就可以，住的呢就到比如什么火车站啊天桥地下随便睡一下，这不就是受用贫乏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天理是极其公正的法律，老天也自然就那么安排的，这是指法界，不是指某个法官让你去您这个天法。然后呢稍微好一点的会得到一点点吃的穿的住的等等，但是呢因为过去偷到了，就发两个人去用这个东西，在试用的时候呢不自在了，譬如住的房子跟人家挤，两个人共住一间，自己没有住宅权，或者呢这个财产归两个人共有。为什么这么不自在呢？不自在的原因就是原先让别人不自在窃取了，譬如说过去当官的时候这么干那么弄，人家本来拥有的财富被他夺掉了，那么现在收报的时候即使得一点点也是没有自在受用的权利，这就是惩罚。那么要宁的这个惩罚就叫做宁守等牛果，宁的恰如其分，所以叫做等，就像河的上流和下流是平等而流的，就是那个水到了喉尾。那么同样的道理，过去造的恶业是那样的，您的果跟那个差不多，是相应的一个果报所以就叫做宁守等牛果，这就是不依去的宁守等牛果。好，下面讲他的正上果。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正上果庄家常遭霜暴寒等灾，绿树不结果，胜于寂静之地。什么意思呢？真善果呢陈述在外的环境上，环境上也是呢报应丝毫不爽的。过去是这样的盗窃，人家有好东西把它偷走，使得人家不得受用，现在干得的环境里总什么样的庄家也是得不到这个受用，忽然之间下冰雹，庄家都打坏了， 在藏地就是被这个冰雹打坏，或者呢夏天的时候呢连天都是干旱没办法长，或者到了这个秋天呢起霜啊，霜打坏这个庄稼等等，这些就是它的报应。那么在寒天来讲，就是连天的下暴雨，连续下很长时间，庄稼都淹坏了，或者呢好多个月不下雨等等，是这样子。不宜去的真山果就这样环境上承受这个相应的果报。那么再者，住的地方非常的贫瘠，像非洲人那么贫瘠，可能就是过去以来造不宜区业的人共同生在那里。树上没有果子，根本长不成果子，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农业技术不行吗？不要太相信科学，其实就是业，它生不了的，然后呢会胜在有寂静之地，那你常常闹饥荒，那个环境里面庄稼长不成，常常有灾。什么原因呢？也是天律的惩罚，他就要您那样的惩罚，到了这个时候因缘成熟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叫做真赏果。下面呢就是在迁出无知，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现在世间上都供需乔生前性的窃取为盗窃，单对大过患的方面多三宝钗，以及有权势庆多以贩卖和斗成等欺诈，这些很多人完全没想到是偷盗，但实际上已经得成了不宜去的名称和事实，所以至少偷盗的作业上有差别，当知此意。就是讲还要知道一般的世间人呢目光短浅，看不清业和果的相，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呢大家自认为那个悄悄的趁别人没有发现暗中去取的就叫做偷或者叫窃，而对于其他的方面很多人压根没有想到这也是不宜取，这也是偷盗。那是什么呢？一个过患大的方面就是剁三宝菜，这个就叫做窃取三宝物，以及呢有强权夺取，还有呢就是以欺诈窃取，有这么两种，都是来不宜取，都是来偷盗。那么其中这个有强权夺取譬如认为我是有自在的，这些都是呢随我自配的，我想拿就拿他认为自己有自由自配的权利，所以呢可以拉可以囤可以收可以挂等等，这一类其实就是大盗大的偷盗。再者呢譬如想我也没去悄悄的巧索去里面偷我至少做买卖嘛在都和城上做一点收教嘛，这种一样是偷是一种教化的盗确实是偷盗。为什么呢？他在这个陈两共聚，也就是都陈上面做文章明明那颗都只是九两，他却给告成了一斤，或者呢贩卖的时候呢用各种狡诈的手段把差的呢说成好的等等，有好多的手法，这种就是用计谋来窃取。前面那个小偷他是蹑手蹑脚趁别人不在家，在天黑的时候越墙敲锁到人家家里头偷完就走了，这种大家都知道是盗。其实后面几种也是一样的无论是用权力去拉还是呢用技巧去拉没有差别，实际上一样是盗。 但是呢，很多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实际上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入了那个业道了，已经入到这个不好的业道了，因此此人就叫做盗窃者，就有了这个名字。哎，就是这个高官的大盗，阴谋家的大盗，或者呢就是搞伎俩的大盗。实际的意义或者说真实的情况也就是一个盗，正式就入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字是投的作业上有差别，那作业就是说气的造作，造作上一个是巧说等等，一个是利用权力大笔一挥制定一个制度来窃取的，而另一个是呢用一点小说法来骗的。因此呢，这是在作者发出的造作手段上有差别，而那个计心也就是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却想拿到，这上没有任何差别的。因此呢，发生的业心都属于不义趣，都是呢不义的道啊，这样就明白所有这些全部都叫做道啊，都属于头道的范畴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啊，我们就明白像离苦得乐，那没有断恶没有修善是不可能无因无缘出现的，包括过去到现在自己身心相续还是自己所住的环境当中出现的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业。不管是善恶趣受的苦，还是呢包括增上身当中出现各种的这个苦，都是业报。而且呢一个恶业它的果报呢有艺术果还有呢有这样的灵兽等牛果还有那样的正上果等等等等，一个恶业它有很多果会成熟。那么最严重的首先得到艺术果当然不在这个善趣这样造的这个严重的业，那堕落的肯定就是三恶趣当中受苦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么其他的这个增上果灵兽等牛果这些呢，在这个人间作任的时候还是天劫等等的时候都会成熟有这样的不好的恶报这就是自作自受的，非常公正的，是一种法界自然规律当中如是因就有如是果这是千真万确的。反正我们安住在分别性状态，有分别又妄是存在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呢就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哪怕佛也实现神通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这个因果律，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大家要如是的了解产生定界，然后呢有因果真见状态呢必须要断恶心善，在自身上不管是这个身口意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需要清楚每刹那每个情况上都是呢有因果存在，所以呢该断的必须得断，该这个修的必须得修，又断又修，这个状态安住就是对的。好，今天这个法规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病生老病死由我道，愿度有害处有情，愿我生生与